好，家人们早安。
早安。
好。现在祷告。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极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不再活在国防当中，让我们可以从罪犯里面跳脱出来，跟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谢谢你，主啊，我愿让我们不是只有白白的享受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好让我们真的是配得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谢谢你，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更是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行出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这一天都是因着你而得胜。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以赛亚书，是今天的读经进度应该是13-15章，对不对？ 好，那 QT 的经文是在14:1-7，我们请好，我们一起同时来念一下，好吧？请。
以赛亚书14:1-7，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并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
Amen。 好，那个其实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66章嘛，跟圣经一样，对不对？小圣经。那事实上它也是分两部分，对吧？跟旧约新约一样，前半部呢大概我们是把它分到1-39章，对不对？那主要是论述什么？论述神因为人的行为，就是犯罪啊、罪恶啊、悖逆啊，神因为这样就责备了人，同时预言公义的君王会再来临，所以他要刑罚这些恶者，所以就很像旧约一样，就把这个神的公义的审判充分的表达出来，这是1-39章。40章以后呢，他是论到基督的救赎，所以前半段就是审判，后面就是救赎，就跟新旧约很类似。那在这前半部分呢，其实1-39章我们又大概可以分为4个部分。1-12章就是我们前几天所读的，1-12章里面它其实主要是以赛亚是干嘛？警告并且谴责，都是在论述犹大，对不对？他是说针对犹大做这样的预言啊，审判跟谴责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犹大我们读的都知道，表面上是很繁荣昌盛，对不对？可是他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罪恶。什么罪恶？拜偶像、道德败坏，还有社会不公的罪恶。这个时候是没有错，犹大其实是十分富裕的，可是就像阿摩斯书里面他提到谴责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怎么样？北国也是一样挥霍，那对不对？在灭亡前也是一样挥霍，所以南国犹大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他甚至批评耶路撒冷的妇女怎么样？我们只有读 QT 那几节嘛，他正好就去读就，他批评耶路撒冷的妇女怎么样？花钱买什么珠宝衣服，但是却漠视穷人的跟弱势群体的需要， 是不是啊？所以大家都只有想在挥霍跟奢华当中，哦，所以他预言遭到审判的同时，当然也穿插了这弥赛亚要来临的这些预言。昨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十一章那边就有提到，从耶西的树干必怎样伸出一根嫩芽，对不对？然后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哦，这是这里在谴责犹大国之中，他有一个穿插，另外一个是穿插以赛亚他个人得到洁净，然后接受神的差遣，承担先知职分的一个见证，哦，在第六章里面。那今天开始，我们十三章开始，其实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以赛亚他会向同时代的列国宣告，其实主要都在宣告怎么样，周围列国他们的罪恶，以及神对这些列国他们将要开始的审判，哦，以色列犹大那时候其实就是东边本来是亚述嘛，哦，亚述后来慢慢 就后来亚述被巴比伦灭了，西边主要的强国就是埃及，哦，然后还有一些小国，这些小国都曾经怎么样欺压过以色列这些。那为什么神要来管教这些，不是管教，就是要惩罚这些列国，这中间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因为其实神，你知道以色列人悖逆，其实神是要这些列国来管教以色列人，哦，所以他允许他们来做。但是呢，他们怎么样，这些列国怎么样做的，哎，太超过了，凶敲鬼啊，太超过了，神要他来管教，可是这些列国怎么样，超过神的尺度，他不是只有管教，是把他们给灭了，是不是，哦，完全的摧毁，二代以色列，哦，行为残暴，哦，甚至呢还嘲笑以色列的神，哦，所以神就来惩罚这些列国，最后灭了他们，哦，所以这你就看到以赛亚他在这边从他的焦点从他的选民就是犹大，哦，入到以色列犹大国，然后转向外邦，甚至预言列国的衰亡，表明你可以看到一点，你要知道，哦，其实那个时候列国他们的每一国都有神，对不对？每一国都有神，而且都在比谁的神大，你知道吗？但是你就知道最终谁最大啊？以色列的神最大，是不是，哦，以色列的神最大，因为最终都你就可以发现神对列国的主权，哦，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以赛亚对巴比伦，他今天我们读了十三章到十章这些对巴比伦的预言，你知道 多久之后实现？在200年后实现，哦，所以你就知道世界历史的主宰者是谁，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哦，那当然那后面就24章之后责罚了列国之后，他又开始来预言犹大的将来，还有那个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启示。所以其实24章到35章是 有人称之为什么以赛亚的启示录了，哦，这里面救赎跟审判它就会交叉在里面，审判的预言会交叉在里面。到了36章到39章，它就论述了一些历史，其实这论述那个是西西家的历史，它是就是引述了，哦，前面是亚述的阴影，后面是什么巴比伦的阴影，你就看西西家最后是怎么灭亡。这在跟列王记下的，哦，18章到20章那边其实是相回应的，哦，这两段历史其实显示出两个强烈的对比。西西家他刚开始亚述攻到他们这个城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很谦卑信靠，对不对，哦，但是在后面呢，在他西西家 晚年的时候，他就非常自大，哦，很骄傲，他甚至在巴比伦王面前很自夸，就是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功劳，哦，所以他就怎么样在巴比伦阴影下生存，甚至到最后他不是被灭亡，哦，好，那这大概是整个前半段的一个 一个 outline 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看从十三章，今天的经文十三章开始，那十三章其实论到巴比伦，大概稍微看一下，先看一下十三章这边。巴比伦，论到巴比伦，他说这边有一个第九节里面提到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有没有？耶和华的日子临到，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哦，其实耶和华的日子，大家认为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欢天喜地吗？庆贺吗？是不是？不是啊。在阿摩斯书里面，其实就是他里面写了，其实刚刚在这里面就写了，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其实很可怕，你如果仔细读十三章九到十六节是很可怕的。在阿摩斯书里面第五章那边，他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因为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所以耶和华来的日子是很可怕的。耶和华来的日子是要干嘛？行什么？刑罚的呀。所以以色列人很天真，以为哇，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敌人都会被灭掉，只有敌人会受刑罚啊，他们就会怎么样得蒙恩宠跟荣耀，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选民嘛。可是先知告诉他说什么？以色列人到那日怎样一样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受审。其实先知一直在提醒这个事情啊，即使到那日这些悖逆的这些敌人被灭的，以色列人同样被灭，因为他要为他们所犯的罪来承担这些，来受审。所以你看到第三章十九节那边是十三章十九节，然后巴比伦怎么样？最后会马代所灭，然后就如同什么索多玛跟蛾摩拉一样，其内怎么样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你看耶和华日子多可怕，是不是？你要知道他们去考察，到现在巴比伦城还没有被重建起来，真的是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啊！好，那延续十三章，他论述到巴比伦的灭亡，进到第十四章。十四章今天我们的 QD 里面，他需要说什么？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没有错。巴比伦把那个南国灭了，灭了，那巴比伦最后他也是灭了。那这里面提到雅各跟以色列，耶和华还是要连续雅各，并要再拣选以色列。雅各跟以色列，其实这样提，你要知道，当他们被灭，北国、南国被灭，都已经怎样被掳去了嘛，对不对？是不是都被掳了？可是这里面，这里面他说记住。这个神必再拣选以色列，提醒我们，神有没有真的遗弃以色列？没有，是不是？不但没有遗弃以色列，还继续的选用他们。以色列被掳，我们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们都知道他好像就是因为悖逆的神的恩典嘛，失去了选民的那种地位，好像是失去了那种身份的一样感觉。可是神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遗弃他们，他必要再拣选他们，必要再拣选他们，因为神的选召是怎么样？没有后悔的，神是不后悔的，你去读，我们在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所以有时候神怎么样责罚他的选民，并不代表神就遗弃我们。现在我们的也是一样，有时候神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或者是神我们的呼求好像神都没有回应，或者怎么样，是不是神遗弃我们？不是，神给我们受一些苦难，可能是就像怎么样父母在管教孩子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话，不受教嘛，有没有？以色列是不是就这么不受教？所以他就是一个管教啊。其实神给以色列人很多机会，但是当他没有办法，以色列人不顺服的时候，神才会做最好的一个，就是让他们被掳去。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还是要 怎么样再拣选以色列，不但是拣选将他们安置在本地，甚至呢你看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好、哦，紧贴雅各家。你说这些人他们虽然被掳去，但掳去的人被怎么样被跟他们能够联合在，甚至是他们因着他们的怎样来信靠耶和华、哦、所以神连续雅各，所以你就知道前面被巴比伦灭了、哦、但是后面神还是连续雅各、哦、这个信息临到以赛亚是在大概西元前700多吧，这在后面的经节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哦、其实你知道到什么时候连续雅各家，就是巴比伦变灭的时候，然后呢以色列人可以回归。巴比伦被灭的时候，那已经我们讲那已经将近200年后的时候，就是以赛亚讲这个预言是200年后的时候。巴比伦被谁灭了？马代人跟波斯、哦、你知道马代曾经跟巴比伦联合灭了谁？亚述，北国是被亚述灭掉嘛？亚述被巴比伦，因为后来巴比伦强大，联合了马代人灭掉了亚述，但是最后马代人又联合了什么波斯人灭了这个巴比伦、哦、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提到世界的主宰是谁？是神、啊哦、神呢、啊哦、所以当这个巴比伦被灭的时候、哦、我们正在历代志下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哦、你巴比伦被灭了之后，那些当初被他掳去的这些人就获得解放跟复兴，回到他的、哦、国家。所以说寄居的就是说原来是寄居在那边，就是外邦那边那些人呢、哦、就是跟着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同敬拜跟侍奉真神，因为因着他们被掳去，那是把这个福音就是也影响到那些外邦的人、哦、其实以赛亚他很热衷在这个主题，就是来自各国人都会聚集在一起怎么样敬拜，敬拜这唯一的真神、哦、那总而言之在一到三节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他这边预言就是压制以色列的巴比伦会倾倒，以色列人要回归故土、哦、过去欺凌他们人将成为以色列人怎么样管辖，外邦人会归附、哦、以色列民要脱离怎么样一帮这种奴隶的苦境，重享自由平安。在这一到三节大概就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这样子、哦、那到了第四节开始，其实第四节到21节、哦、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它是一首挽歌啦，就是哀悼谁，哀悼巴比伦王、哦、你就看到、哦、第三节的、哦、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你工作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就是耶和华使你脱离这些愁苦烦恼的日子、哦、让你得享安息的日子，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以色列民脱离为奴之地的时候、哦、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脱离为奴之地的时候，这里引述到就是说当那个巴比伦被灭，以色列人重返他的家园的时候，讲到这个时候、哦、以色列人怎样在埃及为奴，他们也将被掳到巴比伦去，神怎样使他们脱离埃及的奴隶的这个的生活获得安息，神也会将他们摆脱巴比伦的这种掳掠，然后让他们重回到他们的故土。那这样这段是做这样的引述，然后呢开始就引述就论到什么，论到巴比伦王。我们都知道刚已经提到巴比伦是长极一时的国家，对不对，他灭了亚述，事后也是很强盛的。那是到了第四节你就看，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什么欺压人的何尽熄灭，强暴的何尽止息。这里面用了两次的什么何尽，何尽我不知道，这个有点文言的味道的，什么叫何尽，你知道这种口气有点用嘲讽的味道，有没有，哎呀你自己以为很强啊，结果你看看马其赶快不还是一样啊，对不对，落到什么 灭亡的地步，不是吗？你自己以为很强盛啊，是不是啊、哦？所以你这个阿杰就连续用合计合计，哎，你看看吧，就有一种很嘲虐的这个味道。你们总是自己夸自己伟大，是不是？你很强大，可是现在呢，变真空了，对不对？巴比伦，啊、哦，是吧？这里就是讲这个意思啊，就有点嘲讽的。其实一直你就读到后面到二十一节，几乎就是在论述的。那这中间有把什么把巴比伦王引述成跟撒旦一样，好、哦，撒旦一样。你到后面他说是认为说在十二节里面提到什么，撒旦是什么，被称为什么明亮之星啊、哦，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不是指神，而是指撒旦、哦、看起来好像很那个、哦、其实指的是撒旦、啊哦、指的是撒旦。那么引述说指的是就是讲巴比伦王，讲巴比伦王、哦、为什么呢？ 明亮之星，星星早晨一出来的时候会怎样？就怎样啊？什么星星早上出来的时候你看得到吗？所以星星早上出来就没有了嘛，所以这个星星只是在黑暗里面的嘛，是不是？早上起来，所以是早上起来，这颗星就感觉就是陨落一样，就是在世人前消失了嘛，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就像巴比伦王的命运一样，很快就要从这个地球上怎么样被除去了。哦，巴比伦拜的是一个女神啊，那个他们认为她是众生之母的一个女神。就管爱情跟战争的，哎，好奇怪的，难怪人家说爱情跟战争有点像的，就是这样，哦，那他们你说其实就是那个金星了，你知道吗？啊、哦，天上星有一个金星，哦，所以就是用这样的引述巴比伦王，哦，然后到了第五节，他就说耶和华折断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啊，哦，耶和华就我们永生神折断恶人的杖，象征什么？就是我摧毁恶人的权柄嘛，是不是？耶和华必定会摧毁这巴比伦王这他的权柄，辖制人的规，辖制人的规就是指把那个王权啊、哦，国王以前是不是拿一根什么权杖，是不是？哦，还是这样。所以耶和华必定要折断他的杖，啊，辖制人的规就是摧毁，完全摧毁掉他。巴比伦王的这个王权跟他的势力、哦、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哦、你就知道巴比伦王他在强盛的时候他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哦、他曾经就是连连攻击各国。那我们去看看那个耶利米书，你就可以看到巴比伦王他怎么样的蛮横哦，怎么样的到处去攻击各国啊、哦，连连攻击哦，哦，统治他们，哦，有点像亚历山大的，哦，结果他自己成了什么，被愤怒的对象，就连连遭到打击，永远无法混完，哦，因为当初哦，巴比伦他这个打掉亚述之后，灭了亚述之后。他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巴比伦帝国。他为了扩张他的领土，就是常常在远征，常常远征，甚至他还胜过，是吧？埃及。我们刚刚讲，埃及是在以色列西边的一个强者国，也是个很强的国家。他甚至还打胜过埃及的军队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就一直在这样子连连的攻击这个众民，所以在怒气中辖制列国，啊，到处带来就是杀戮嘛。哦，所以他行者是逼迫无人阻止的，因为这样。但是现在呢，因为神的刑罚、神的管制，现在全地得享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是不是？这就是巴比伦他已经怎么没了？哦，所以我们刚前面讲的巴比伦王也预指撒旦。哦，所以撒旦的统治要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的画面是什么样？嗯，全地得安息，享平静， 人人都会怎么样发声欢呼哦，发声，因为我们受压迫的时候到，所以你就知道从第十三章十四章才是他一直到这样，就是前面是论述巴比伦哦，他这个其实刚开始就是他怎么样整军啊，怎么样来做这个执行这个耶和华日子的这个任务，然后最后呢他必要灭亡，引述到最后他灭亡的时候，以色列人要从被掳这个过程中回归到他的故土，然后重享这样子的什么安息跟平静。十三章开始哦，以赛亚陆陆续续论述了大概十个国家，就是这些都是会灭亡。那我们刚刚讲他为什么在中间哦，其实到三十九之后呢，他又不是三十九之后，就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之后，他又开始来论断，就是在谴责这个犹大。可是中间他就掺杂这一块，就是说论述到各国，我们就讲，其实他就凸显说神是宇宙的主宰，哦，列国再怎么样，但是最后终神还是宇宙，不是只有针对以色列，也不是只有针对列国，其他各国，哦，各国被灭的同时，被受惩罚的同时，以色列人这些人活在最终的顽逆的一样要被受惩罚，哦，这是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哦，那那个其实后面我们读下去，哦，你就看到在这个第十四章十三节里面有提到撒旦，有没有？我们刚刚有提到撒旦，好，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什么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念了几个我要啊，哦，直接就看到撒旦他有几个要，他有五个要啊，有没有？他要做什么？他要升到天上，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他要怎么样升到高云之上，他要与至上者同等，哎，这是撒旦的心呢，啊，哦，其实读到这边你就会看到，但是你看前面也是两个何竟啊，你何竟怎么样从天坠落？但我们都知道撒旦坠落以前是怎样？是什么？啊？天使长啊，何等的荣耀，是不是？可是你何竟从天上坠落，啊？是不是？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一样，是不是讲述前面的巴比伦一样，是不是？所以那你就看为什么，因为他太大的野心，他想要怎么样，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有五个要哈，不是我们的陈导四要他有五要，太多了，太贪心了，对不对？多了也这要多的，其实你就看五要里面，他最终只想要做什么，就是他想要统管全宇宙，就是撒旦的野心。但是今天我们的导读，今天那个根本你带我们的那个导读经文，最后是谁跟谁同坐在天上啊？你说这还有谁？我们呢，啊，我们只有四要啊，我们可以跟神同坐的，对吧？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死，在基督里面活的，只有我们才这样子才可以跟神同坐在天上。撒旦他想尽一切办法，他最终还是坠落的，他没有办法在天上同享跟神同享这样的荣耀，哦哦，所以就以赛亚书，哦，你如果不整把它看完，或者好好去读它，你很难去片段来领受它这中间的一个事。那我鼓励大家真的是好好去花点时间去把以赛亚，好，它是小圣经， 读完你大概知道整个圣经大概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讲，其实照我原先讲这样的区分，你就很清楚其实以赛亚书大概在讲什么。那在这里面就是说，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其实谁才是这个世界的历史的主宰者？是我们的神，对不对？好，撒旦他再想要怎样都没有用，还是坠落在地上。各国再怎么样强盛，他们也自夸他们的神，但是怎么样，终究还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从撒旦这无药，我提醒我们，我们的心是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在哪里？我们是心是向着世界，我们想渴慕去抓到这个世界，得不到，我们就好像就是现在我们常讲的，或者是人家不尊重我们，也许你想要很多，你的价值观是摆在哪里？当时外在的环境不符合你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一直背负着那种孤儿的心那种感觉？还是你是真正的一个真儿子的那个身份？你真的活出来，不管人家怎么样，你的心向的是谁？是向的是耶稣基督嘛？所以我们每个人，我想大家都受个洗嘛。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怎么样？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跟着耶稣一同活，是不是？我们不是在看这俗世的这一切，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不知道今天的经文你有什么体会的，但是你想想，当有一天你如果真的是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能够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来想想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自我的调整，在心态上，在言行举止上，在各方面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这个以色列的灭亡，你也提醒到我们什么？我们不要自认为我们是耶稣的，是天父的选民，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像以色列人一样，老是活在这样的过犯当中，当耶和华日子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还是跟那些列国一样，终必被毁灭？好不好？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如果你有什么要跟在神面前说，你就为你自己来祷告。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今天这短短的经文，你再次提醒我们，即便我们是你的选民，即便我们真的是在罪患中与你一同复活，但神，如果我们没有活出神你所要我们的活出的光景，如果我们真的是仍然一样的悖逆，我们如果没有完完全全脱离到我们的老我过犯的罪恶，从这当中跳脱出来，主啊，当那耶和华来的日子，我们仍然是要受到刑罚，仍然是要受到审判。所以说你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真的是就让懵懵懂懂的这样子过日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真儿子，我们就是要活出你真儿子的价值，活出你真儿子的命定出来，以致在耶和华来的日子，我们真的是能够站立得住。谢谢主，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向着你的，不是是向着世界的。主啊，任何的价值，再有价值的，主啊，都比不上主我们在你面前，任何的价值都比不上你对我们的重要。谢谢主，你时时刻刻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啊，也真的是让我们的耳朵能够被你开通，时时刻刻紧记住你的提醒，紧记住你的教训，好让我们不再重复过往以色列人所犯的这样的错误一样，提醒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你的光中，也提醒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光照中，让我们都能够抬起头来，胜过仇敌的一切谎言，胜过仇敌的一切网络，胜过仇敌的一切搅扰。谢谢主，愿你大大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高举你的旌旗，过得胜的一天，让我们的每个日子，主，我们都可以大声地说，主啊，我把我每一天都献给你，因为我每一天都要为你而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